下面的话就那个看一下麦上的道友的提问啊，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问了。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在本课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本课的第一个宋词，第一个宋词呢，就是对这个去实成立后的去法，可能是我理解的不是很透，因为我本课的宋词听完以后呢，我感觉第一个宋词和我们上节课第十课上周学的最后一个宋词，若去实有去，则成去法无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感觉这两个宋词课的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若去实有，就是这个去的行为，成立了去实，没有成立去法，是我们第十课刚才这个子二这个就第十课子二这个课判，若去实有去，则成去法无去。然后今天丑一这个第一个宋词呢，也是这个去法成立了去实，然后。去实成立后的去法，就成也是成立了去实，就不能成立去法。我就是
你
这两
看，
个
你这里
宋
解
词的。
释你就已经有犹豫了吧？你已经第二个解释的时候，去实去，你自己都已经有犹豫了嘛？再看一下丑一的科判，有二去法的这个过失呢，就是他的一个去的行为可以去成立去实的时候，那么去实去就没办法成立。去实去是对方宗，再看一下说对方之宗，他认为动处则有去，这个就称之为是去实之动。不是已去和未去，是就是程序为是正在去的这个去时去。我们是这个科判的这个角度，还是要跟啊这个就是子三啊子三的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两个宋词的分析方法，跟前面的第十课的这个两段子一子二科判的话是有区别的。它这个子一子二的这个角度呢，就是从去的行为跟能去所去相关带。然后呢，子三这个科判丑一的这一段。他就是讲到什么，直接破对方认为去是去，是这个角度上来分析的，区别是有的，其实还蛮明显。其实你刚才在捋的时候呢，你那个去是去，你是把认为说去实的去法，你这样去解释，你觉得跟第一个没区别。其实你直接把这个去是去理解为对方观点的话，它的这两个角度区别很大，就是直接说，如果程许去实有去，就变成两种去的行为。一个呢是成立去实的，第二个呢是成立去实去的，就对方认为去实有去，不能成立，直接这样去捋就是最顺的一个思路了。好，
好的，明白了，感恩法师下麦。
顶礼法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53页那里，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那说比如一个人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这个事情上哈，他说在圣意中，这个作者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因为听、看和听有两种行为。他说我们这个怎么去分析？因为我们其实平时还是，还是一起就是看和听哦，还是经常也是一起的嘛。这个是怎么去分析？他不会在一起。
我在上课讲的时候的话，你有听到吗？你对我刚才分析的这个时候的话，有什么问题就觉得不好消化，这个地方思路去突破，因为刚才的话这一段已经花了好长时间在讲了呢。之前辅导的，就是刚才辅导的那一段的话，有没有在房间里能听得到？
在房间里的，但是我听，这里我听的是，当时你是说这里说有两，就是这里说要两个人嘛，我不知怎么去表达，在这里是有两个作者，这里我还是没懂。
没关系啊，我再捋一遍，仔细听啊，不能够这个听不懂了再问一遍，听不懂再问一遍的话，当然这个从法师解答的角度来讲无可厚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是讲者的话，在安忍的这个范围当中是应该说啊，这个闻者听不懂的话需要100遍的重复。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场合的话，提问人这么多啊，那么大家的话，对于我再一次解释这个思路的时候，跟着我的思路走哈。说在圣意当中，这个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就变成了两个人了，就这个不好成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看和听的两种行为，对不对？那这个人的话，这个作者就变成了两个，一个是看的作者，一个是听的作者。 那我们最纠结的说，为什么我一个人本来又可以看又可以听，是因为在圣意当中它是实存，对吧？你程序它圣意当中有嘛，就大家对这个圣意当中的话，这个实存这个概念可能也觉得陌生。我反复的解释，因为你认为它圣意中有，什么叫做圣意呢？就是万法的真如实相的意思，懂了吧？万法的真如实相的这个意思，万法的真如实相它是一个自性存在的法。那你认为你承认说这个作者在圣意当中也是实有的，也是存在的，为什么又落到这一点呢？道友们不要不认账了啊！说我法师我没承认这个，你没承认这个，你就等于说啊，我只承认名言当中一些万法如梦如幻都是空性的，已经得到结果了，那我们就不用学了。就不用学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执着点认为呢，我真实存在，对吧？法真实存在，这是我们的执着点。所谓真实存在，就是认为它圣意当中是以自信的方式有的这个意思。那么圣意当中自信的方式有，那么我们就要去分析了，你这个自信的听者和自信的看者又是一个，刚才不是说了吗？就会成为听就是看，看就是听，是不是？我前面反复讲，而且的话我还说嘛，举了一个更好懂的瓶子和柱子。如果说就是为什么说你看啊，瓶子的作用不一样，同样看者，什么叫看者呢？是看书叫看者，他看的行为跟听的行为可是不一样的哦。看的行为成立了看者，听的行为那成立他又是听者。那么听和看，一个是耳朵听，是耳朵是没办法去识字的，没办法见色法的。眼睛同样的，它只能见色法，是没办法听声音的，这两个作用完全不相同。就像杯子和柱子的作用完全不相同，杯子的作用是可以盛水的，柱子的作用是撑房梁的，能建房子用的。那如果你承许这两个是同体，就是说听者就是看者，看者就是听者，就相当于像承许杯子就是柱子，柱子就是杯子一样，有过失。那么听者既是看者的话，那我用耳朵就能看字，看者就是听者的话，我用眼睛就能听声音，你能承认吗？如果不能承认，那你必须承许这是两个作者。这个思路能懂吗？慢慢的再去消化，如果思路能懂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声音当中这种没法安立。但是名言不经观察假立的角度的话，我不仅仅说我同样可以承许我又是看者又是听者，我还同时还是吃着，我嘴巴里再塞个什么泡泡糖，对吧？我刚才还说呢，那个再点根香，我的鼻子还能闻味道呢，然后我的手同时我再摸一个什么东西，我还能有一个深根的所触呢，我五根同时用，那我就是又是看着又是吃着又是听着又是触着都可以。但是在圣意当中的话，就去程序它是五个作者了，是这样子的。来，就是这个思路我讲明白了，不好懂的地方下面好好的琢磨，好好的消化消化，然后再去觉得哪个地方卡不过去的地方的话再来问我，这样子啊。好，再往下。
这个我听懂了，刚才也是这样那些的。就是说等于就是说这里就是有两个作者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对，
这里没讲过完了。
这个不是法师再怎么解释的问题，而是自己下去的话去消化这个他的这个概念啊，消化他这个概念，慢慢的去，因为圣意当中自信实有。那么作者如果说啊，看者就是听者的话，二者同体，那就是无二无别啊。我们从名言的角度来讲呢，我又是看者又是听者，我可以说是啊，我就是一个我，这种粗大的角度是可以讲的。但是在当中一个自信存在的法，看就是听，那我就等于用眼睛可以听声音，这样的过失是避免不了的。哎，慢慢再去琢磨一下就好了。不要紧不要紧，只是一个过程哈。
丁力法师，我问两个问题。有一种说法的圣意当中这个如来藏同时具足光明和般若，那么这种说法和那个刚刚我们分析的那个去同时具足，去这个总相同时具足这个去法和去实这种错误的说法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去这个总相，这个去法和去实是它的繁体还是自分？
我们在名言的角度可以说这是从繁体的角度来建立，名言的角度啊，名言的角度的话，观待一个去者，他肯定有一个去的道路，一个去的行为，对吧？是这样子讲的。圣意的这个实存的角度，那么你每一个法如果在圣意当中都存在，他就需要有他自己独立的字体。但是的话，你刚才为什么跟如来藏挂在一起呢？我这个我还没有听特别明白。但是就我刚才解释的这个思路的话，你还有没有疑惑？
没有疑惑。如来藏他怎么会同时具足光明和般若？那么我现在说的，
这样子啊，如来藏光明的本性，我们呢是说这个是一个法，就是啊，你比如说你这个问题呢，就相当于问说如意宝为什么它又有光，然后它也有能够呢这个就是说赐予众生一切所欲的作用，因为你讲了两个，你要明白名言当中任何一种语言的表达，它只能从一个层面上来表达这个法的某一个特征，但是不代表这个法只能有一个特征啊，不代表这个法只能有一个特征啊，那是它万法圣意的实相。它我们是用语言，人类的我们汉人能听懂的这个语言来去描述它的整体的这个所具有的那种特色，那可能会用几个点才能把它说清楚，是这样的。你就像比如说你们要想描述坛城，那这个坛城的形状，坛城的颜色，你一句话是说不清的哦，你肯定角度要不相同的方式，但是都描述的是这一个法。那这个法上面为什么不能够有它的这些功能呢？如来藏也有如来藏的妙力，对吧？如来藏有它的一些特色，我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不代表这个就是不对的，这样讲好懂吗？
丁力法师，那么如来藏具有光明和般若，是从名言角度上来说的吗？
不是不是，这是他的本性，万法实相的本性。但是你现在是不是不是用现证的方式去看的，你是用我们人类的一个总相的语言相似去描述他的这个本性的特色，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去了解如来藏。那么佛陀给我们讲法，在描述如来藏光明本性的这个特色的时候，也是借用人的分边念的语言去描述的。你不能把这两个说，哦，只要我用名言的语言去讲了，它就属于世俗的范围，这样讲是不行的。就像我们在说用手指指月，实际上想指的是天上的月亮，而不是盯着这个手指，因为手指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途径，是一种人类的语言，是分别念所设，直接把天上的月亮也跟手指画等号，这就不对了哦。这个比喻的话好懂吧？
好的，感恩法师。那么那个去法和去实能不能把它看成去的之分呢，还是繁体？
能所观待，去法去实就是能去的角度和所去的角度，这两个能所观待的角度来案例的。
好的，感恩法师，我下面了。
法师，我想问两个问题，就是我们第十一课的课后思考题，第一道是程许去实与去者都含有去的行为，有什么过失？我理解为那如果程许的话，就去实和去者就是。两个就是一样的了，因为如果从圣意的角度讲，如果承认去实跟去者是实有的话，它必定有一个实质的内容包含着，那如果两者都是包含的是去的行为，那其实就是去实跟去者是一模一样的了，是能这样理解吗？
他思路上好像不是在这个点上，而是在宋词本身的破法上，我们出的题都是扣着宋词走的，因为本来已经程许有两个去的行为了，你又说呢这个去实去法成为一个，那两个去的行为怎么样变成一个，你还是没有解释清楚。所以说他这个思路如果推下来，最好推的就是宋词本身的那个意义，就是变成什么呢，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呢是去实还有呢一个呢是去实去，或者什么呢，有两个去法它就会有两个去者，因为前提的话你承认的是两个去的行为嘛，这样子的思路啊可能会更加好推，否则的话人家又会紧接着会，他为什么你刚才那个思路破不到底呢，对方会有问题，那你案例的话就是说去实和去法是一个了，那两个去的行为又怎么样去建立，他还有疑问遗漏在那儿，还需要去解释，所以扣着宋词走是最精准的，它本身这个问法就是按照宋词的思路去联系下去的，是这样。
我明白了，这一题就是按照宋词的思路解释。那下面一道题就是名言中一个作者可以同时有两种动作，为什么中观抉择不合理？就我理解就是因为名言中如蒙如幻的都是成立的，但是如果是按照中观的话，就是按照圣意的理解，为什么一个作者 不能有两种行为，因为如果承认名言当中承认作者是实有的话，那就它必定要包含一个实质的东西，它就比方说这一个行为。但如果是名言当如果是有两种行为的话，那等于它是要有两种作者，否则的话就比方说是看书跟听音乐，听音乐。
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大家那个细的思路啊，回答问题的话，不是不占用太多的时间。还是那句话，我讲这堂课上不是讲的很详细吗？你们不用有顾虑，那你们只要听懂了，思路就没问题。然后这道题的答案，直接把上师在53页讲记，比如去经堂整个这一大段摘下来用，就是标准答案了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关键就是你自己意思上、思路上懂就可以。好吗？不好意思啊，打断你了，打断你了啊！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思路的话，就是我们这块讲的这个思路就可以，就可以的。
鼎力三师担保，鼎力法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学了这个观来去谬，我们知道过去的去没有，未来的去没有，这个正在的去也没有，现在的去也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三十的去。比如说我们从家里到经堂，那么三十的去都是没有的，那中观是不承认的。那我想问一下，那么这个中观不承认有去，那么中观承不承认这个对于去的这个结果，中观承认不承认呢？比如说到中观的到那个经堂去的这个结果，我问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我对中观没有信心，我对中观是有信心的，但是我问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中观，因为只有遣除疑惑的信心才是最大的信心，所以呢，我想问这个问题，所以请法师开示一下。
如果说他前面的这个去都没有的话，那么去到经堂的经堂当然也不存在，去的结果自然都没有嘛，种子都没有的话，哪里来的果实了？很容易，肯定是这个结果，不可能说啊，我不承许来去，但是我承许有一个去的果在那里，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就是你假设你自己都会觉得啊，中观宗肯定不会这样承认的，这个他自己会把自己逼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哦，没有来去，但是有一个去的果，怎么能说得通呢？对吧，一样不存在，是这样的。
但是不存在的话，那比如说那就是你比如说从家里到经堂，那个从家里到经堂这个结果两者就没有区别了。
从家到经堂，从名言的现象角度来讲，家不是经堂，经堂不是家，中间有一个去的道路，这个都是承认的。在究竟的实相义的角度来讲，家不是家和经堂是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话你要看你怎么解释，你呢现在脑子里还有个家还有个经堂，而圣意中的实相的话就是家也不存在，经堂不存在，去的这条路依旧不存在，所以叫无来无去嘛。无来无去的话，那么他那个来去的前面和来去的这个终止终点都没办法建立呀，都没办法建立，这样的思路，这样去理解呢，会直接就会安住在空性的意义上面了，是这样的。
嗯，空性的意义，这个意思还比较难理解。好，那这个先到这。那我想再问一下刚才你解说的那个问题，你刚才解释说，就是说一个人不能，比如说既能同时听同时看，这样就会有两个作者。那是不是说我们就是因为正是因为这个作者不是是没有自信的，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才会同时做几件事？
作者无自信。这个呢是我们中观宗抉择人我空的时候啊，等到你们学习第八品啊，这是整个中观根本慧论的精华品，就是在这第八品，它主要抉择人我空和法我空这两大块啊，空性，这个涵盖了所有空性的意义。那么人我本来是不存在的，意思就是说作者其实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个含义。但是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抉择这个作者不存在，它的本体都不存在的话，那么所谓的因为大家还是觉得那我名言当中又能承许是吃者，又能承许是听者，又能承许是看者，这个的话实际上在名言当中有一个假名安利的普陀伽罗人我，那在它的基础之上呢同时吃同时听同时看是可以成立，那是五根识的这个作用，你就要去分析一些名言的法相了。因为我们建立的基础就等于是前提上面的话是不经观察，已经承许名言当中我认为有啊这个起功用自信存自相存在的法它是有的。其实如果涉及到名言啊，确实就又是另外一种分析的这个思路，它还有那个真实的世俗和假世俗。什么叫真世俗？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真正的水能解渴的这个水就属于是真世俗，那么阳焰水就是假世俗， 它还有真假之分呢，啊，这些都要区别的，不能够全部混为一谈啊。反正就是假名案例好像就是很随便，其实名言当中既能吃又能看，同时又能听，它是我们根识本身具有的一个功用力，它就有这个作用。所以以前呢，这个你们在中观专业论的时候就会学得到了，就是说以前呢上师用了一个很通俗的比喻啊，当然在音名里面呢也会举类似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五根识的作用，就像呢一个有五面的，就是东南西北加上上面都是用的玻璃的那个玻璃房，那我可以同时从这几个面的话就是都能够摄取这个摄取对境。然后分别识的话是一个一个去圆取，那个又去讲到识它本身在名言中的一些特色，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跟中观的空性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意思了。所以说五根识呢，同时能看能听能见啊，能吃的啊，能品味到的，这个的话本来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识本来具有的功用力。这个在名言当中就好像说这个种子能生芽一样，它本来就有这样生果的作用力一样的，这是它的一个识的特性啊，这样去理解，分开理解哈。
啊，那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吃者是有实体的，那么吃的时候就不能看，那么吃的时候也不能听，那么我们但是正是因为吃者是没有实体的，所以我们才能同时做几件事，是不是这样理解？
这样子吧，目前先暂时这样理解没问题。但是以后呢，如果你学了识的特色的话，它里面还有一些区别在，但是在这里呢不成障碍，你暂时这样理解的话就可以吧，可以的。嗯，先从这个角度走吧，好吧。
对，感恩法师。
丁礼上师三宝，丁礼法师，墨雪这个问题还是去时去的问题，就是这个去时去后边这个去是是同上是一个字，但是在不同的宋词，这个有的时候是表示去时有去法，有的时候是表示去时的一个来去那个去，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吧，我也知道你那个觉得搅的地方，这个就跟刚才提问的时候第一位道友，就是第一个女学员提的那个问题，其实她提那个问题估计大家是会纠结在这，就是去时去的这个第二个那个去，如果理解为去的动作，他不是觉得跟前面我们第十课的宋词就很像嘛？然后我呢是说是这个针对对方的那个问题呢，说去时有去，那么这个去时去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去时的话，他正好正在去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去的行为，你把它理解成去的行为的话，也更加简单一点吧，更加简单一点，这样的话可能会好懂一些。就是我正在去的时候的话，这个去的道路上它就有一个去的行为，那就需要有第二个去的行为呢，也才能说去时有去，直接这样子去理解，又不会觉得跟前面的这个所混淆，然后呢直接这两个去的行为的案例也比较好懂吧，我就这样子先这样去考虑。但是因为这些都是针对于你们自己觉得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得劲儿，有点搅呢，我暂且呢用这个思路呢来帮你们疏通一下。但实际上不能够直接这样定，就是直接定说去是去，第二个去是的去的行为，这样讲它就是有问题的了啊，有问题。但是呢它能不能帮你们理解而已，是这个。
我这个理解你看对不对，若去是有去，就是说如果在去的道路上，因为对方程序的那个程序的观点嘛，我正在去这个道路上有这种去，这个去就是来去的去，然后呢只有两种去法，一个是成立这个去时的一个去法，还有成立一个就成立去时这个动作吧，后边不是有两种去吗，还有一个去呢是成立这个如果要承认有来去这个去，不对，有一个是有个去时有个去法嘛，那么就两种去，一个是成立去时的一个去，和后边成立一个去法的去，就这两种故事，是不是这么理解？
可以吧，你可以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本来正常的角度是这样讲，所以才会出现他觉得这个宋词跟第十课的最后那个宋词比较像啊，比较像，但实际上它主要是角度不一样。上面那个宋词呢，子一子二是一对儿可判。他的分析方法的话就是一对儿，就是什么呢，他的落脚点就是落在这个去法的话只能程序一个嘛，另外一个变成什么呢，去的行为只能有一个嘛，他如果成立去时无法成立去法，成立去法无法成立去时，他侧重是这个角度。那么今天所学的这个科判的话，他是直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安利这个去时有去对方的这个观点，对方的这个观点的话，那实际上的话它会有二去法的故事， 你从这个侧重点去理解就会比较好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再想一想。好
好的，感恩师父。我如果今天说这个说若去时有去，这个去要是指来去的个去，这个宋词就非常好解释了。
一定要将卡，这是为了好解释作为一个目标，但是的话直接说啊，去时的时候它有一个去的动作，这个就叫做去，这样讲的话本身也是对方的观点呀。所以你那个去时去的那个第二个去直接理解为去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就不能遮止这种想法，因为本身的话它是可以解释得通的，而且对方也不是说嘛，我正在去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就叫去啊，这个就是去时去啊，是不是啊？对方的观点是这样讲的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它整个破的时候落脚点不一样啊，可能宋词的本身看起来有点相似，落脚点不一样，是这样。
师傅，那您刚才这个解释，如果说去时有去法的话，那就不存在这个两种去的行，和两种去的行为。
那你的去法不用去的行为来成立啦，一样的嘛。
哦，那好了，我再理解理解，感恩师傅。
丁力法师，弟子一个问题啊，就是上堂课讲那个去时和去法，从观带的角度讲，就是去时和去法是相互观带的，一者不成立，另外一者也不成立，一者成立，另外一者才成立，所以结论就是两者不能同时成立。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观带的话，是不是就是说两个只要是观带的，就是说他们就不能同时成立，是不是有这种结论？
好像这个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是观带才能成立的两个法，这两个法的话就得要都有才行，就是左和右，有两个法在这里，然后呢，你观带这个把这边安立为左，观带那个把这边安立为右。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就它就变成一个很纠结。其实它这个是一种中观宗推破的思路，你们到后面呢还能够经常性的接触到，就是说它这个破法是怎么破的呢？你要观带有右了，你才能说有左，但是问题这个右的话，它单独又没办法成立，就出现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法呢，就是单独就是说，它一定是绝对是右。单独没办法成立的话，那么观带他的那个左就没办法成立。这些都是在圣义当中讲的哦，圣义当中实存的，圣义当中实存的那个角度，他就自信属于是右方，自信属于右方，我们在世间当中天底下哪能找到这个自信是右的一个东西哦？因为右的那边观带起来的时候它就变成左了，那我们不可能说啊，这个绕地球，咱们都知道地球是圆形的，一个圆形的这么一个球的话，你找到哪个点是属于它自信的右呢，对吧？从现象上来说其实都说不过去的。那么如果它自信的这个右不存在，那么与它观带的左就没办法成立，所以说一者成立，另一者才能成立。现在呢，为什么用这个观带的思路可以破得掉对方，就是我首先成立的这一者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建立，没法建立的话，那么与它相关带的另外一者就没办法建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再去想一想啊。
就是说，我感觉两者是同时成立的，因为在第一节课在观音缘品里面那个自信他性的时候，就是说他说也是观带的，然后就是说他又说两者必须同时才能成为一个自信和他性，所以这里就有点疑惑。
哎，对，你这个想法没问题。你看啊，我呢也没有完全讲完，就是我的思路上再给你们理一下，这个道友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啊，我们这段在破的时候，按道理来讲，这个观带它是需要同时成立的啊，有左右的话放在这里的话，我说这个是左，那个是右，因为跟这两个去比较是比较的出来的，对吧？它在它的左方，它在它的右方，很明确。但是呢，我们这段破是怎么来破呢？用观带来破。你看啊，上师就讲的，去时没有成立之前，不可能成立去法；去法没有成立之前，没办法成立去时，对吧？因为去时和去法是相关带的，你要有去法，你才能说有一个去时的这个路；你要有去时，你要有一个去的道路，你才能说有一个去的去法的动作，对吧？这两个的话肯定是关带的一对儿，也就是说，一者不成立呢，另一者就不成立，对吧？一者成立，另一者才能成立。 但是问题是这两者不可能同时存在，就是这句话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破法啊。由于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去的行为的缘故，对不对？只有一个去的行为的缘故，所以这个去法和去实就没办法建立，没办法建立的话，你的所谓的去实去当然就无法建立了。它是这样推下来的。按照上师这个讲记的这个，还是上师，我其实还是在上师讲记上面一句话一句话给你捋，按照这个思路的话是能推下来的，再好好想一想啊。
嗯，就是说还是从这个去不能同时成立去法和去实这个角度来破的是吧？
对对，就是你们在看当堂课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就是从别的地方拐着弯的来去理解这句话，直接抓住上师的讲解，上师的金刚语是最具有加持力的啊，借用上师给我们的这个思路，你就扣着这个思路的话，一定能够得出它相应的结果，这是最精准的啊，这样去理解，然后把这块消化掉了，再去思考啊，我们前面在因缘品里面还碰到一个这个观带的话，他那个角度又是什么角度？你要抓着上师在讲那一块的时候的那个讲记去理解，你就能梳理得通。因为场合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一个破身一个破去，它必定有它不相同的那个点的那个破法在，它有一些角度不一样，而且呢在讲这一块的时候，上师一定是跟这段的颂词呢能扣得上的这个方式的话来帮助大家理解，观带也能破，也能用这个颂词呢就是去对应等等的这一些的话，你就很好懂，是这样的。
对啊，感恩法师。
丁尼商三宝，丁尼法师，莫轩有个问题，就是法师在讲的时候呢，说是这个圣意中呢，听者和看者呢，是两个人。那么我可以不可以理解，即便是听者呢，在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呢，他也是两个人，或者是因为那个刹那生灭的原因嘛？去时去呢，就从道路上也好，从行为上也好，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呢，这个来看呢，也是应该是两者而不是一者。阿弥陀佛。
思路上都是一样的，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它变成两个，当然跟我们颂词里面分析出来的这个变成两个去者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说同样你的那个思路说前一刹那是一个去者，后一刹那是另外的一个去者，就不是一个人的得出来的二去者，跟我们颂词里面的话分析的话，若有二去法则有二去者的这个二去者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宋词是归宋词的讲法，你呢从另外的角度推出这个结论，要把你的前提方便要说清楚啊，特出了一个前后变成完全两个不是一个人的这个去者，其实就是不是两个的个问题了，这个的话就会变成多少个刹那就成了多少个作者的问题了，那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所以这个二者呢，二去者的二实际上就代表的是多法的意思了，要讲清楚就没问题，讲不清楚可是会混淆思路的哦，因为思路的话是不一样的，你这点搞明白就没问题了。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学第二品特别绕，然后有一个疑，其实只要是观带的法它就是没有自性，它就是不实有的，那在这里无论安立任何一个，无论是去实去法还是去者，它其实都是相互关带的，所以它根本就没有自性，师父是吧？
这个思路呢也是中观宗常破的经常用的一个思路，凡是关带皆无自性，但是这些呢在后面的一些品数当中它有直接破关带，就是把破关带作为主要的一个破法的那个角度也有这些内容，但是我都需要我们要等这个时间呢学得到那个位置上能够充分的理解，最后得出凡是观带之法皆无自性的结论是可以得到的。所以说但是去来品的破法不侧重在观带破，所以你呢虽然觉得有点绕啊，那就是两个思路，第一个呢还是尽可能的去消化我们第二品所涉及到的这个颂词本身的这些破法的思路，实在是理解不了空过去没关系没关系，那么观带也当然是可以破除一切万法的，因为所有的万法我们发现都有观带， 那么凡是观待皆无自信，它有它里面的很丰富的一些推破，但是还是需要后面逐渐的学啊。那第二品当然也可以了，凡是观待皆是无自信的，你一句话，那所有的来去都是观待嘛，观待来才有去，观待去才有来，当然了，就直接就是无自信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跟我们宋词本身的这些推破的思路呢，是不搭嘎的喽啊，推破的思路还是要学习的，增长智慧嘛，好吧？
感恩法师。师父就是在这里比较绕的一点就是，这是从哪里规定的？就是在圣意观察的时候，因为我模模糊糊的能理解，就比如说从观待啊，从三十方面也好理解，但就是从现在的这个课程的这个法特别难理解，就在圣意中一定要这么去观察，这是在哪里规定的？我给别人也解释不清楚。
这样子的，这个呢主要也是大家什么呢，大家在日常的啊，我们这一世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你们之前没有学过相应的这些宗派，然后脑子里面本身就没有什么世俗和圣意的这样的一个分法，很模糊，所以说呢在学这一段的话，不光是第二品啊，以后后面我们品品课课都会分析世俗和圣意，世俗和圣意天天会讲，不是说哪里规定的，而是什么呢，我们心里面认为万法真实存在的这个点就属于是圣意中存在，只是现在的话用佛教的专业术语来表达它，就好像说你看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啊，咱们平时老百姓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它的形状和颜色，那在佛教的专业用语当中，把形状叫形色，把颜色叫显色，我不给你们讲的时候你们从不用，而且你也会说这谁规定的，这是佛教专业术语里面一些专用名词，只要你认为这个是形状，是三角形的，是四边形的，是圆形方形柱形的什么的，那在佛教的专业术语都属于叫形色啊，它还在色的，用这个色这个词来去界限，然后你们说这是红白黄蓝的这个颜色，我们是要用显色，同样我们相续当中执着万法存在，实际上就是圣意中实存的这个意义，所以表述的时候用了佛教的专业术语，就是你认为它在圣意当中实存，那实际上我们又很模糊，因为我们把名言中的假立跟我们的执着全部搅在一起的，我们以前没有分得很清楚，所以一直无始劫轮回当中自己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轮转而得不到解脱，你像外道的这些修法都是这样，他们修得很努力，他们很苦心啊，但他们相续当中啊，他口头上即便不承认，他口头上的话有时候也会用一些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师如梦如幻什么，他还用这些词，但他心里面执着的那个时有大自在天，就是他不用时有这个词，他这大自在天是长存的，或者说啊某一个什么这个主的话是万物的造作者，或者呢他认为有一个啊这个啊，永恒不变的心识存在，这个是不能空的，这个是不能不存在的，他们的话也不用空这个词，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中观宗去分析他的这个观点的时候的话，都知道他实际上是把他执着为是真实有的，或者说圣意当中实存的，这是我们用专业术语的话来说，其实他就是有这个执着，所以会要破，这不叫谁规定的啊，你这个思路慢慢学，不着急不着急啊，大家这一点上的话不用就现在觉得纠结，都很正常都很正常，那我呢也是尽可能的啊给你们反复的在这上面解释，当然我自己的解释的能力也有限，你们只要再多学下去，你就不会说为什么我一这样想就变成圣意中失存了，不是那个意思，不是我们非要把你框在那里面，而是什么呢，这种执着点上你就认为这个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个的话就属于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他自信本空，认为他真实有，这个就属于是圣意中失存，只是我们用了这样一个专业术语来去界定，来去帮助你理解而已，是这个意思哈。后面学多了就好了，好吧。
阿弥陀佛，法师刚才解释的特别清楚，就是我们现在卡在的这个点就主要是第二品卡，其他品倒还稍微好理解一点。就是圣意和
就是不是第二品卡，你品品的话你都会有这个问题。 只要你说在啊，谁规定的这就是圣意中失存，你不要觉得只有第二品有，后面的话一定会涉及到，所以这个的不是问题，没有学过还不能下定论，你全部学过了你才能定论说是不是只有第二品有这个问题哦，后面还没学，现在这个定论下得过早了点，不着急不着急。
好的，法师知道了，就是后面的几品嗯，自己以前就看过，每天学也许、就是比第二品稍微好懂一点感觉。刚才法师解释的这个就是世俗和圣意，我们不明白的一点就是，其实是我们认为就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稍微用正确的方法去一观察就自相矛盾了，所以就特别害怕，其实是应该卡在这个点上，不知道对不对。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法师。
啊，只要你自己的话心里面没有疑惑就解决问题了，好吧。好的，那今天我们的答疑就到这里。后面的话这个下一周六还有一堂课，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大家也比较高兴的可以呢暂时呢这个放舍休息休息一段时间，也能高高兴兴的过个年，辞旧迎新是吧。也希望呢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我们的学修我们的福慧都能得到增长，也希望呢道友们能在中观的这个领域当中真正能够品尝到它精华的这个妙味，还是这样子的。其他都没有什么多讲的，如果还有问题呢，有些道友没有提的问题啊，同样还是可以发给管理员那管理员收集的话，那我下一次呢再补充回答都是可以的。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接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